要向大家承认，我越老就越容易被人令我觉得烦厌烦。
我要向大家承认，我越老就越让人觉得我厌烦。
有一样嘢令我好厌烦嘅。
有一样东西让我很厌烦。
就是基督徒不停地来同我讲，不同我信，同我埋怨。
很多基督徒不停地跟我说，跟我信愿。
他说人世间很敌视敌对我们基督徒。
人世间很敌对我们基督徒。
过去这个礼拜我去一个祈祷会。
过去那个礼拜我去了一个祷告会。
祈祷会之后有午餐，在午餐台上有一个人这样讲。
祷告会以后午餐，在午餐中有一个人这样对我说。
他说美国的 New England， 即是在新英格兰州东北部呢，有一个州政府落令禁止那些 homeschool， 在家里教书的那些家庭啊，不能够不准说同性恋是罪过。
他说在New England 那边呢，他们有政府办下来命令说禁止这个家庭这个教育没有不能有这个同性恋。
他很快加一句，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事实的。
他很快加了一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
但是台上面有好多其他人一起都是这样说，是啊是啊，人世间真的敌视我们基督徒了。
但是台上很多人都同意，是啊，这人世间都是很敌对我们基督徒。
我没出声，但是我心里面自己想。
我没有出声，可是我心里想。
你想怎样、啊、
你想怎么样呢？
你旨意，你期待人世间会对我们基督徒好吗？
你真的期待人世间对我们基督徒很好吗？
主耶稣有没有曾经说世上的权势、啊、会对基督徒好的？
主耶稣有说世上的权势会对基督徒好吗？
耶稣没有这样讲过。
耶稣有没有这样讲过？
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讲过很清楚。
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章讲得很清楚。
他对门徒说，你在世上一定会见到患难苦难的。
他说对门徒说，你在世上一定会见到患难。
只不过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
不过你可以放心，因为我胜过了这个世界。
主耶稣很清楚对我们说，我们不要旨意人世间对我们好啊。
主耶稣很清楚对我们说，我们不要这样想这个世界对我们好。
只能够旨意人世间会敌对我们的。
这个人世间他们是敌对我们的。
所以我们不要无知，好像幼稚这样。
所以我们不要幼稚，不要无知。
人世间没有欠我们任何的保护的。
人世间他们没有欠我们任何的保护。
人世间也都没有欠我们有什么赞许。
人世间也没有欠我们很多的赞许。
如果这个不信的人世间对我们好的时候，
如果这个不信的人世间对我们好的时候，
就当然是我们忠心跟随主有问题不足。
那就肯定是我们忠心跟随主的有问题了。
这个是今早上神第一句要我们所听到的信息。
这就是神今天早上让我们听到第一句的信息。
我们继续到约书亚了，今天到第十章了。
我们继续念看约书亚第十章。
神借着这句说话对我们说，我们一定要预算到必有征战的。
神对我们说到，我们一定预见到有什么战争的。
一定会受敌对的。
一定会有受到敌对的。
那我们上个礼拜到第九章。
上一个礼拜我们念到第九章。
我们听过记得欺骗那些人现在投降约书亚和以色列了。
我们知道欺骗那些人他们投降以色列。
是事实，他们的信心不足够的。
事实他们信心不足够。
他们是用欺骗的手段去呃到和以色列有签了一个和约。
他们用欺骗的手段骗到了这个合约。
他们声称的是很远很远的外地来的。
他们说他们是很远很远外地来的。
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不会歼灭从远远来的人。
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不会歼灭那个很远来的人。
他说他们有证据。
他们说他们有证据。
你看我们的衣着、我们的鞋、我们的水袋、酒袋，全部都是很旧的，裂的了，烂的了。
他说你看我的衣着、我的鞋、我的那酒袋都是很破烂的了。
他们想约书亚不歼灭他们了。
他们想约书亚不要歼灭他们。
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领导就跌到这个骗局里面了。
所以约书亚跟以色列人他们掉进了这个骗局。
就指着神的名 就同佢哋签咗和约。
所以啊，他们只做了神的名，跟他们签了合约。
所以呢啲欺骗人啊，唔系老实嘅冒犯，唔系德行嘅冒犯。
所以这些欺骗人，他们不是老实的德性的模范。
他们的信心很不够。
他们信心不够。
但是他们承认屈服在约书亚和约书亚的神的权之下。
但是他们仍然是承认还有服在神的权下。
他们选择投降，降降在约书亚和约书亚神。
他们选择投降在约书亚和神之下。
求约书亚和求约书亚的神的慈悲怜悯。
求约书亚跟约书亚的神的慈悲怜悯。
神接纳他们的这个不完全的信心。
神接纳了他们这个不完全的信心。
将他们的瑕疵转变成神能够使用的，达成他的目的。
将他们这个瑕疵变成可以用神使用的。
将他们以为是咒诅的神转变为祝福。
将他们认为是咒诅的变成了祝福。
他们的后代世世代代都可以在圣殿里面侍奉神。
他们后代世世代代都可以在神的圣殿里侍奉神。
但是当他们转向神的时候，
当他们转向神的时候，
他们立刻经历到四面受敌。
他们立刻受到四面受敌。
刚才我们读那段圣经第一到第五节，
刚才我们念的圣经第一到第五节，
叙述到迦南有五个王，
叙述到迦南他们有五个王，
现在团结联盟起来要攻打这个欺骗。
他们 联盟起来要攻打欺骗。
欺骗做了什么错事要惹到他们的仇恨？
欺骗做了什么错事要引到他们这个仇恨呢？
只是一样东西，他们归向神。
只是一样，就是他们归向了神。
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五个迦南王所做的很合理的。
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五个迦南王他们做的是很合理的。
因为约书亚和以色列已经攻陷耶利哥，攻陷艾城了。
因为约书亚他们已经攻陷了艾城和耶利哥，
而且这些欺骗和其他有四个城镇一起的都降降在以色列之下了。
而且即便那周围四个城镇都投降在他们之下了。
第二节告诉你，欺骗是一个很重要的城镇。
第二节告诉我们，即便是一个很重要的城镇，
还有欺骗人是很善战的，很英勇的。
而且那些欺骗人他们是很英勇善战的。
但是这么善战的都降在以色列之下。
但是这么英勇善战的都投降在以色列之下。
给你看到这个约书亚真是敌无霸的。
看到这个约书亚这次敌无霸。
每一个城镇都如果不是完全被毁灭的呢，就是不打仗已经投降了。
每一个城镇不是完全被毁灭就是投降了。
这个欺骗已经沦陷了，下一站就是会打他们了。
即便已经沦陷了，下一站就是打到他们那里。
所以他们联盟起来要抵挡以色列。
所以他们联盟起来要抵挡以色列。
第一步要打回去的就是这个欺骗。
第一站打的就是欺骗。
第五节俾你睇到啊，佢哋而家一齐围攻欺骗啦。
第五节看，让我们看到他们围攻欺骗。
大家睇到嘛？神呼召我哋跟随佢嘅时候。
大家看到吗？神呼召我们跟随他的时候。
神从来冇答应我哋有一个玫瑰花园，我哋可以喺嗰处享受花香啊。
神从来没有答应我们的有一个玫瑰花园，让我们享受花香。
佢只答应我哋有一个敌对我哋嘅世界。
他只答应我们有一个敌对我们的世界，
恨我们基督徒的，
恨恶基督徒的，
因为我们真是忠心的要与主认同，
因为我们忠心的与主认同，
所以不要指意世界会对我们好啊，
所以我们不要想世界会对我们好，
对我们敌视的时候也都不要埋怨啊，
对我们敌视的时候我们不要埋怨。
这个是神在处对我们讲第一句要提醒的，
这是神对我们第一句要提醒我们。
然后神继续向你说，我们要持守我们的诺言。
第二是神要我们持守我们的诺言，
我们要珍重我们那个 commitment 委身或者我们的承诺什么，
也就我们珍重我们的承诺，
答应了什么就要做到什么，
答应了什么就要做什么。
你是不是一个持守诺言的人？
你是不是一个持守诺言的人？
你是不是真的珍重你那个 commitment 的那个委身的决志要做的一个人？
你是不是真的要有承诺要做的人呢？
几天之前同工会开会啊，
几天前同工会他们开会，
花很多时间在处倾谈教会怎样属灵成长呢。
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这个怎么样 叫我们教会有属灵的成长。
大家好知道啦，咩一个人生会将荣耀归俾神嘅？
大家很知道什么样的人生才有荣耀归给神呢？
乜嘢一个人生是荣耀神的人生？
什么的人生是荣耀神的人生
？A life of commitment， 一个有委身的承守诺言的生命是荣耀神的生命。
一个有委身守诺言的人生是荣耀神的人生。
呢个基督徒属灵生活的成长呢？
什么是基督徒属灵的成长呢？
属灵生活成长就是我们离开我们对委身决志很儿戏的很轻佻疏忽的一个态度。
属灵的成熟成长就是我们离开那些很轻视的承诺的，
离开随随便便的态度，
离开随随便便的态度，
而进入一个新的对委身对决志的态度，
而进入一个对委身对承诺的态度，
尊重的，
尊重的，
不敢随便的，
不敢随便的。
约书亚和以色列他们表露到他们尊重这个诺言， they keep their honor, their commitment。
约书亚跟以色列人他们尊重他们的诺言，
神祝福他们啊，
神祝福他们。
现在基遍人被五个那些联盟军的围合 来进攻了，
那现在即便人他们给五个联盟军来攻打了，
虽然他们是善战，
虽然他们善战，
但他们都知道胜利的成数很低，
但是他们知道胜利的成数是很低的，
以一敌五啊，你说哪个容易赢一点，哪个输呢？
他们以一敌五，他们有什么机会战胜呢？
所以第六节立刻来向约书亚求救，
所以在第六节他们立刻来约书亚求救，
就是签和约，一个强的国家和一个弱的国家签了和约，弱的国家受敌的时候强国要来帮助的。
当强国跟弱国他们签了合约的时候，弱国有困难的时候，强国要去帮助他们。
所以这些欺骗人现在还在哀求，快点来，快点来搭救我们。
所以欺骗人他们在哀求，他们快来搭救我们。
约书亚承诺，约书亚持守他的说话，
约书亚他持守他承诺他的话。
你看第七和第九节，
看第七和第九节，
第七节说约书亚和所有能作战的人以及所有英勇的战士都一起从吉甲上去。
第七节说，于是约书亚和所有能作战的人以及所有英勇的战士都一起从吉甲上去。
而且第九节，于是约书亚成夜从吉甲上去，突然来到他们那里。
第九节说，于是约书亚乘月从吉甲上去，突然来到他们那里。
你听约书亚以色列怎样持守他们的诺言啊？
你看以色列跟约书亚他们怎么持守他们的诺言？
有没有半冷半热的？
有没有半冷半热呢？
有没有埋怨的？
有没有埋怨呢？
有没有保留的？
有没有保留呢？
完全没有保留，全军都带去，
完全没有保留，他们全军都带去，
所有英勇的都去，一个都不留下，
所有英勇都去，一个也不留下来，
成夜就去，一分一秒都不迟，
他们成夜去，一分一秒也不迟。
约书亚没有在处想下可以有什么藉口我们不去呢？
约书亚没有在那里找借口不去。
20米咁上下好远了，
20里的路很远的，
而且是走上山的山路，
而且是走上山坡山的路，
在夜中你说多难呢？
在夜里走是很难的。
大家有没有哪一个爬过山20米路这么远的？
有谁爬山爬了20里这么远的路？
我相信没有人，
我相信没有人，
就算日头都不去何况夜晚，
就算是白天也不去何况是夜晚。
我想下最好最好的比例就是，
我想最好的比例就是
你去大峡谷，
你是那 大峡谷，
你去到那个大峡谷的底那处，就是 Colorado 河那里，
你在那大峡谷那个底，那 Colorado 河那里，
就是大峡谷底。现在你望上去，哦，我要爬回上，爬回上那个 rim， 即是那个边缘，那个车泊在那个树，不回上去又不回到家了。
你在那大峡谷那个底望上那个顶上，我说我要爬上去回到我拍摄的地方。
由谷上面那个边缘直线落到个谷底是1米路咁远。
从那个大峡谷上面直线到那谷底是一里路那么长。
但系大家都爬过山噶啦，爬山有冇一直咁上噶？
大家有没有爬过山？爬山是不可以一直上去的。
乱来乱去，乱来乱去的嘛。
要兜来兜去，这样兜上去。
你话几多十里啊？
你要多少十里呢？
你有冇话？哎呀，我要翻上，有冇行过？
你有没有走过呢？
持守我哋嘅诺言，一定要好高好高嘅代价要付嘅。
持守我们的诺言是要付出 很高的代价。
我哋嗰晚花咗好多时间喺处讨论属灵嘅成熟。
那天那晚上在同工会，我们啦花了好多时间啦讨论。
但系都系纸上谈兵，得个讲字。
但是都是纸上谈兵，都是一个讲字。
乜叫做属灵嘅成长？
什么是属灵的成长？
点样去衡量属灵嘅成长啊？
怎么样去衡量我们属灵的成长？
属灵嘅成长就系脱去放低我哋以前对委身、对决志、对承诺嗰啲轻佻嘅唔认真嘅态度。
属灵成长就是脱去掉下我们对属对承诺那个轻视的态度，
而穿上真真正正认真嘅决志。
而穿上真真正正的节制。
如果我委身某一样嘢，我决定可以话我答应我做某一样嘢。
如果我委身，我承诺答应做一样东西。
人哋等我去某一个地方嘅，人哋等我做某一样嘢嘅。
人家等我去某一个地方，等我做某一样东西一样事。
我唔去揾藉口。
我不找借口。
我可能有啲迟疑，但系我会胜过我嘅迟疑。
我可能有一点迟疑，可是我胜过我的迟疑。
不计算代价有几多，
不计算代价有多高，
我会在那处，
我会在那里，
我会做人家指意我做的，
我会做人家预备我做的东西。
这些就是属灵的成长，
这就是属灵的成长。
我们是不是一个有这样的委身决志，人家信得过靠得住的人？
我是不是这样一个委身节制，人家扣得住的人呢？
到某一个程度，我哋好好。
在某一个程度，我们是很好的。
我好感谢主，我哋教会个个人都好委身，好负责在家庭里边。
我很感谢主，我们每一人在家庭里都是很委身，很有承诺的。
照我所知，我哋教友、我哋信徒当中冇一个丢低唔顾。妻儿子女，就算年老的年长的都尽心的照顾。
我们教会中每一个人都是很没有一个人是丢弃我们的妻子儿女，还有我们的年长的都照顾的。
我们出尽气力去照顾，去为他们牺牲。
我们出尽我们的气力是服侍他们。
所以呢，我哋可以讲啊，我哋守我哋在家庭里面嘅诺言，为家庭付出啊，我哋系相当相当成功。
所以说，我们守诺言为家庭付出是相当成功的。
但系我哋向主嘅委身，我哋能唔能咁讲呢？
但是我们向主的委身，我们可以这样讲吗？
我哋向崇拜嘅决志委身，能唔能咁样讲呢？
我们向崇拜的节制能不能够这样讲？
我哋 commit to one another， 向彼此嘅决志委身承担诺言啊，能唔能咁样讲呢？
我们对彼此的委身承诺承担诺言，可不可这样讲？
对一个工作，我哋能够咁样讲啦。对一个侍奉，我哋能够咁样讲。
对一个工作，一个侍奉，能不能够这样讲？
我哋对神嘅说话嘅 commitment， 对神嘅说话嗰个委身决志啊，能够咁样讲呢？
我们对神这个承诺可不可这样讲？
还有最紧要，最紧要就系。
还有最重要的是。
我哋对 consistency 呢个字嘅 commitment 啊，对一个持久不停、持久不变嘅决志。许诺啊，能唔能够咁样讲啊？
还有，我们对这个持久 不变的这个承诺，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
我头先早提嘅时候，我讲过一句说话，我 doing what is good once will do us no good， 做一样好嘅嘢一次对我哋冇好嘅。
我们做一样东西一次很好的，对我们没有什么用。
你有冇见过我食沙律啊？
有没有见过我吃那个沙律？
大过你个饭碗。
很大盘的。
对我的健康好嘛？
对我的健康很好。
但我只系食沙律一次。
但是我只吃了一次沙律。
第二朝就即刻走去唐人街啊！乜嘢衰嘢坏嘢唔好嘅嘢都即刻食。
第二天早上去到唐人街，什么东西都吃了。
一样系要分值噶啦。
一样要那个。不好了。
我们做任何一样东西都是这样。
我们做任何一样东西都是一样。
敬拜神一次。
敬拜神一次。
对我们没用的。
对我们没有用。
持久不停持久不变的敬拜才是对我们属灵的成长有益。
持久不变的敬拜才对我们属灵 有用。
打开圣经好不好、啊、
打开圣经好不好？
当然好，打开圣经一次对我们属灵成长一点帮助都没有。
但是打开圣经一次对我们属灵成长没有帮助。
一个事工交托给我们，我们做到一次。
一个事工交给我们，我们做到一次。
对我们属灵的成长也都没有好。
对我们熟人成长也没有什么用。
持守诺言好不好？当然好了。
持守诺言好不好？当然是好的。
但一次都不行。
但是一次也没有用。
跟父母跟儿女很多很多冲突就是这一处。
父母跟儿女很多冲突就是在这。
你记得我经常这样说的。
你记得我曾经这样说。
父母经常骂儿女，你不执你的房。
父母骂他儿女，你不收拾你的房间。
儿女立翻转头，我有执啊。
儿女说我有收拾我的房间。
一年佢执一次。
可是，一年只收拾一次。
咁我儿女就话你唔记得我执过一次，我有执啊嘛。
你忘记了我有收拾一次啊？
咪起势咁闹交咯。
他们就这样吵架啦。
属灵嘅成长系在乎我哋有冇守我哋嘅诺言，我哋嘅决志。
熟人的成长是在乎我们有没有守我们的诺言，我们的节制。
一次也持久不停，持久不变。
不是只是一次，要持久不停的。
那咁我哋可唔可以被人哋称我哋系真系靠得住嘅，持守诺言、持守 commitment 嘅人呢？
你可不可以让人家认为你是持守诺言的人呢？
你记唔记得举个例子，以前我讲个故仔，一个牧师叫啲会友行过前面嗰个棺木嗰度。
你记不记得记不记得我前一段时间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叫会中走到台前看那个棺材。
Yeah, 你有冇记得？冇人嘅，有个镜啫嘛。
棺材里面没有人，只有一面的镜子。
我见到我自己喺嗰个镜嗰度。
我见到我自己在镜子里面。
我 commit 噶，但系我唔系完全都 commit 到。
我是有承诺，可是不是完全持久有承诺。
上个礼拜我冇去诗班练习啊。
上个礼拜我忘记了去诗班的练习。
诗班练习改咗时间，改到礼拜日朝早八点钟。
现在四班他们练习时间改到星期天早上八点钟。
我知道的。
我
现在学会开 email 了。
我现在学会开那个 email 了。
但我没去，为什么我没去呢？
但是我没有去，为什么我没有去呢？
Slip my mind， 我这样译，我说在记忆中流走了。
可是那件事在我记忆中流走了。
我可以说我有很多借口的。
我可以说我有很多借口。
借口第一。
借口第一。
你见过哪里有教会牧师唱诗班的？
你见到哪里有教会的牧师也唱诗班的？
我也都可以说诗班不使我啊。
我也可以说诗班也 不需要我。
我把声几衰呢？
我的声音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可以说那和音的时候有四步的嘛。
我可以说那个和音有四步的。
我加一步。
我加了一步。
我有第二个借口。
我有第二个借口。
我礼拜日朝头早对我时间不好啊。
那个礼拜天早上对我时间不好。
我八点半要教一班圣经班啊。
我八点半要教那个圣经班。
同埋礼拜日朝头早我都要多个钟头俾我预备讲道啊。
还有我要多一个小时让我预备那个讲道。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很多借口可以拿出来。
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多借口的。
但是在 commitment 的 consistency， 在我们的决志中，我要做什么持久不停不变的意思是什么？
当我们要做承诺有持久不变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不计算代价嘛。
我们不计算那个代价。
我们不迟疑嘛。
我不迟疑。
就算迟疑都好，都是准时之前迟疑已经被胜过了嘛。
就算是迟疑也是在准时之前迟疑也可以被胜过。
我们都不跟借口。
我们也不跟那个借口。
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的，什么是义的。
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的，什么是义的？
不是一次，而是持久不停，持久不变的去做。
不是一次，而是持久不停、持久不变的去做。
我哋唔系完全，我更唔系完全。
我们不是完全，我更不是完全的。
我好想我礼拜日有25个小时。
我很想在礼拜天我有25个小时。
我好想你可以斩我分成两件。
我很想我可以分成两个人。
我好想唔好任何嘅嘢从我记忆当中流走。
我很想没有东西在我记忆中可以流走。
但是我们从不完全走向完全。
但是我们从不完全走向完全。
除了我们的家庭之外，我们的 commit 给谁啊？还有向哪个人决志委身啊？
除了我们家庭之外，你还有可以向谁啊？有承诺有委身呢？
还有什么工作我们是决志委身了下去啊？
有什么工作我们可以委身做下去呢？
所以我们不应该花很多时间讲什么叫属灵的成长。
所以我们不要花很多时间就讲属灵的成长。
最需要属灵成长的是我自己。
最需要属灵成长是我自己。
那当然你可以指着指友，你可以说属灵要成长是那个或者那个。
当然你可以指左边右边的人是他们。
但是别人的属灵成长不是你能够给他做到的，你监他做到的，令到他做到的。
但是别人的属灵成长不是你可以令他们可以做到的。
有没有为过两岁小蚊仔 Pure P 那些磨得烂烂那些绿豆？
你有没有喂过那个两岁的小孩子那个磨烂的绿豆呢？
好多年前我要监女儿吃 Peas。
很多年前我也要喂他们吃那个磨烂的绿豆，
死都不肯吃，
他们死都不肯吃。
我打电话给我哥，我哥说怎么他不肯吃啊，我哥说你教他做什么啊。
我打电话问我哥哥，他们不吃我怎么办？他说你为什么要逼他们吃呢？
你放他饿死吗？
你怕他们饿坏吗？
他不喜欢吃，你没办法跟压到他嘴里的。
如果他们不吃你也没有办法喂他们吃。
所以属灵的成长不是我们能够监到别人做到的。
所以属灵的成长也不能逼别人做，
而是在乎到自己成长，
而是在乎你自己的成长。
所以不要用我们的口讲属灵的成长，
所以不要用我们的口去讲那属灵的成长，
让我们持久不停不变的 commitment 的生活，这个委身承诺的生活做完所有的讲，
让我们这个有承诺持久不变的生活去做的那个讲的。
约书亚同以色列就咁样做，神祝福佢，再一次俾个惊天动地嘅战胜俾佢哋。
约书亚跟以色列人，他们就要这样做，所以神给了他们一个惊天动地的事迹。
第三嘅神向你个信息就系话，征战系归属于神嘅。
第三个就神的这个征战是归属神的。
第十章又一场战争，好像没完的，没得停的。
第十章十章又一场战争了。
这个是事实，人
生的，这是事实。
人生的征战不停的。
人生的战争也是不停的。
我们走上这条天路，征战也都不停。
我们走上这个天路的战争也是不停的。
我们中学的时候，我们有中学赛事的征战。
我们中学的时候有很多那个考试那个战争，
等到大学了有 college size 大学的 size 的征战，
大学有大学那个战争，
20岁、30岁、40岁有他们当时代的征战，
20岁、30岁、40岁也有他们那时候的战争，
一直到90几岁见主面之前都有人生的征战，
一直到90多岁在见主面之前也有人生的征战。
恐惧同埋勇气之间嘅分别在乎乜嘢？
恐惧跟勇气之间的分别是什么呢？
在乎你睇唔睇到呢啲征战系边个嘅征战？
在乎我们看这个征战是谁的征战？
胜利同投降分别喺边处？
胜利跟投降分别在哪里？
系在乎睇唔睇到呢个战争系边个，胜利系边个？
是在乎这个战争，这个胜利是谁的？
英国军队啊，有好辉煌的战绩历史啊。
英国军队他们有很辉煌的战绩。
但是最大的羞辱，最大的惨败，1942年将新加坡投降给日本仔。
但是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羞辱，他们的失败是将那个新加坡投降给日本。
英国那个将领叫做 Percival。
英国那个将领 Percival，
佢一个信息系 Percival 将一个信息俾一个消息俾个日本嘅将领 Yamashita。
他将这个信息给那个日本的将领，
话要谈判，
要谈判。
Percival 咧就准备向日本投降。
英国将领 Percival 就准备向日本投降。
今日要谈判啲投降嘅条件啦，英军投降嘅条件。
他就谈判英军他们投降的条件。
但系嗰个日本嘅将领就以为英军嚟啊，系要求命令谈判日本军队嘅投降。
但是日本的将军啊，还以为英军来是谈判。日本投降的条件，
日本将领嘅 Yamashita 佢唔知道英军嘅士气已经完全崩溃啦，唔想打啦。
日本的将领 Yamashita 他不知道英国的那个他们将军他们崩溃啦。
而且当时日本嘅军队亦都系好危险嘅。
而且当时的日本军队也很危险，
因为佢哋用尽晒佢嗰啲弹药啊，佢哋 they were out of ammunition， 佢哋冇办法可以打胜嘅。
日本军队他们其实他们已经用尽了他们的那个弹药，他们没有机会打胜的。
而英军还有好大好大的军队在新加坡，因为早几日就已经有好多万啊英国联邦嗰啲军队来支援新加坡的驻军。
但是英军呢，他们还有很多军队在新加坡，他们还有很多的联军，他们也来到新加坡。
这个亚马逊是英国的将领啊，不知英国会咁容易就投降。
那日本的将领他不知道英国这么容易就会投降。
点解呢个 Percival 咁容易投降？
为什么英国这个将领这么容易投降呢？
他还有这么大的支援军在这里，他因为他以为这场战役已经是归属于日本了。
虽然他有这么多 的军队在新加坡，可是他以为这个胜利是已经归属在日本了。
胜利和投降分别在哪里？
胜利跟投降分别在哪里？
是在乎你和我看到这场战役是归属于谁。
在乎到你跟我看到这个战役是归服谁。
第八节，神已经向约书亚保证这场战争是我的，你们会胜利。
在第八节神对约书亚说这场战争是神的，所以你们胜利。
一次又一次的神不停地向他的子民说这句话。
一次又一次的神不停地对他子民说这话。
摩西和以色列现在夹在红海和追紧的埃及军队中间。
他在以色列跟那个军队在红海那之间。
神说这场战是我的。
神说这个战是我的。
大卫站在哥利亚的面前。
大卫站在哥利亚面前。
大卫说这场战争是归属于神的。
大卫说这场战争是归属神的。
一次又一次神去这样讲。
一次又一次神这样说。
所以我们不用怕，不用怀疑。
所以我们不用怕，不用怀疑。
我们面对我们的战役，我们参加在我们参战在我们前面。
我们面对我们的战役，我们在参战的时候，
正如我们已经站在胜利的台前，
正如我们站在胜利的台上，
神答应我们什么？
神答应我们什么呢？
神从来没有答应我们身体一直是健健康康，从来没有事的。
神从来没有答应我们身体一直是健康没有病的。
但是神答应我们每一日新的挑战，神都会更新他的信实和恩典力量给我们。
但是神答应 每天我们的 挑战他都会更新我们给我们力量。
神没有答应我们发达发财。
神没有答应我们发达发财。
但是神向我们答应说我们头上的头发就算甩了多少条都好，他都数过，剩下多少条他都知道。
但是神答应我们，就算我们头上头发有多少条他都数过，他都知道。
树上的鸟，天空的鸟，地上的花，不收不种的什么都不做的，神都照顾他们。
树上的鸟野地的花，他们不耕不种，神都照顾他们。
何况我们呢？
何况我们呢？
神没有答应我们样样想要的，神都给我们。
神没有答应我们样样我们想要的，他都给我们。
但神答应我们，在他在我们人生的计划是最好的。
但是神答应他在我们人生的计划是最好的。
神没有答应我们样样都年年都风调雨顺。
神没有答应我们年年都风调雨顺，
但是神答应我们在人世上面，神已经胜过这个世界。
但神答应我们在人世间，神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了。
前面还未曾有安息和平的，
前面还没有安息和和平。
我们前面人生的条路好长啊，还有好多征战要打完啊。
我们前面的路 还是很长，很多征战我们要打。
但是胜利已经是神给我们肯定。
但是胜利神已经肯定给我们了。
圣经好像用这些故事，个母鸡鸡乸咁样，将个翅膀展开。
这个故事就像这那个母鸡，那个把那个翅膀展开了。
我哋呢班鸡仔在神嘅翅膀之下蒙荫庇蒙保护。
我们这班小鸡在那个母鸡的翅膀之下被保护。
还有呢段圣经提醒我哋，神使用我哋，使用我哋行神迹大事。
还有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神使用我们行着他的神迹。
我们不要以为哦，这场战争已经是归属神的了，神已经是命定胜利的了，我们可以坐一船不动，什么都不用做。
我们不要以为这场战争就是神的，神的胜利，我们可以坐在那里不动。
约书亚以色列没这样做。
以色列跟约书亚没有这样做。
他们有神的应许。
他们有神的应许。
但是同一个时间，行军是他们行的。
但是同一时间，那个行军是他们行的，
是他的脚走的。
他们是他们用脚走的。
征战是他们的手去做的。
征战是他们用他们的手去做的。
第九、第十节。
第九、第十节。
告诉我们，他们漏夜去行军，去追赶。
让我们看到他们乘夜去行军去追赶。
用手击打他们。
用手击打他们。
是神的子民凭着他们的信服与神同工的去战胜，
是神的子民他们凭着他们的信心与神同工去做的。
神答应我们祝福，不是我们可以拿藉口说我们不用做什么。
神答应我们的祝福，不是我们可以用借口不做的。
神要用我们的信服来荣耀他。
神是用我们的信服去荣耀他。
譬如好像我们不知道哪个人会得救，哪个人不得救的。
正如我们不知道谁得救谁不得救。
但是神叫我们去为他作见证。
但是神叫我们去为他做见证。
那我们就凭着神的承诺我们去做见证。
但所以我们就凭着神给我们的承诺去做。
我们选择信服。
我们选择信服。
让神去做他的挑选。
让神去做他的挑选。
神用我们的信服来荣耀他。
神用我们的信服去荣耀他。
好，所以我们不好祈求神，哇，给我风平浪静啊，前面不用有什么属灵的征战。
所以我们不要祈求神给我们风平浪静前面没有挑战。
神不会用没有征战来奖赏我们。
神不会用没有征战来奖赏我们。
相反的，他用人生属灵的征战来磨削我们，来锻炼我们。
相反的，神用我们属灵的征战来模仿我们。
所以我们当中，如果你说我人生前面没什么崎岖，没什么艰难的，不用面对什么挑战的。
所以如果你说我人生前面没有什么挑战，没有什么困难的。
这个不是神祝福你啊。
这不是神祝福你，
相反是神疏忽了你。
相反的是神疏忽了你。
但是当我们要面对极艰难的挑战征战的时候，
相反如果我们要面对很艰难的挑战的时候，
其实是神特别的关注你。
其实是神特别关注你，
操练你，
在操练你，
将你在他手里面与他同工，
让你在他手里有同工，
完成神的计划，
去完成神的计划。
但有很多时候，
在很多时候，
神也都要超凡的来亲手插入去。
神会很超凡的亲手插进去，
完全的将我们面临的困难摆在自己的手里面，
完全将我们面临的困难都放在他自己手上。
这是第十一到第十五节给我们看到了，
十一跟十五节让我们看到
约书亚得到神的答应一定胜利了。
约书亚得到神的答应，一定会胜利。
约书亚就跟着去做咯。
约书亚就跟着做。
这场战争非常激烈的。
这场战争很激烈。
枪杀好多。
他们杀了很多。
但仍然有好多逃命的，可以逃走啊。
但是很多还可以逃走的。
约书亚的遵命是不足够去完成这个工作。
约书亚的遵命也不完全足够去完成这个工作。
所以神亲自的插手去完成。
所以神亲自插手去完成。
第一个那些冰雹。
第一个是那个冰雹。
第十一节这样说什么？
第十一节说什么呢？
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一直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
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一直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
这么大的任命，约书亚和以色列的军命都不能够做完。
这么大的任命，就算约书亚跟以色列他们不能完成。
所以神亲手的来同他们做。
所以神亲手去做。
还有个第二个。
还有第二个。
还有好多好多人现在在逃命。
现在很多很多人在逃命，
但是约书亚不能够容许他们 逃走到，
但是约书亚不能容许他们逃走，
因为约书亚见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因为约书亚见到这是很好的机会。
约书亚如果知道他完全能够进攻占领，这个是应许之地的中部，山地中部。
约书亚想，如果他们可以完全占领这个迦南的中部，
这个战略很重要，
这个战略很重要的，
你叫做 divide and conquer， 你将一个敌人分成一半，那你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完全战胜，
你将敌人分成一半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完成。
因为约书亚知道还要向南进攻，还要向北进攻，
因为约书亚知道他 还要向南进攻，还要向北进攻，
但是人手不够，时间不够，就来天黑了，
但是人手不够，现在就来那天就来黑了，
你敌军可以趁黑逃命，
那敌军就可以趁着黑夜可以逃跑。
第十二节，所以约书亚大声地向神呼求。
所以第十二节，约书亚大声地向神呼求。
太阳啊，停在畸变。
太阳啊，停在畸变。
月亮啊，停在亚雅伦谷。
月亮啊，停在亚雅伦谷。
约书亚祈求乜嘢？
约书亚在祈求什么呢？
约书亚祈求俾我多啲时间，俾我多啲日光，俾我可以做完你承担俾我做嘅嘢。
约书亚求神给我多一点时间，给我多一点日光，让我可以完成你要我做的工作。
有好多人喺处解释，
有很多人解释
话呢啲系嗰啲诗词嘅说话嚟嘅啫，唔系历史嘅真实。
很多人说这是诗词的，不是历史真实。
但系我哋唔需要话呢啲系诗词嘅说话。
我们不需要说这是诗词的说话。
呢个叫历史书里边嘅说话系真真实实嘅历史。
这在历史书上真正事实的历史。
我相信神真系嘅将日月嘅运转啊嚟停止。
我相信神真的将这个日月的运转来停止。
所有其他天星嘅星象嘅所有嘅运作嘅都停止咗一日。
所有的天星的运转都停止了一天。
好多人就反对啊，神嘅大自然嘅定律点能够停止噶？
很多人反对大自然的定律怎么可以停止呢？
反对的人忘记了边个是大自然的主宰。
反对的人忘记了谁是大自然的主宰。
忘记了边个是创造万有。
忘记了谁是创造万有。
忘记了边个是命定大自然的定律。
忘记了谁命定大自然的定律。
创造万有那个人。
创造万有的人
有绝对的权柄，有绝对的权能能力去停止大自然的定律，
是有绝对的能力权柄 去停止大自然的定律。
日月停止转动是不是完全不可以相信的？
日月停止转动是不是不可以相信的呢？
可不可以相信这件事？
可不可以相信这个事？
当然可以相信，
当然可以了。
圣经里面一次一次的话，有什么在神的手里面是不可能的？
圣经一次 又一次的说在有什么事是神不可以做的呢？
神向亚伯拉罕撒拉显然说你会有仔生。
神向亚伯拉罕跟撒拉说你们 有一个儿子。
撒拉在这里笑说你发神经在这里乱说。
撒拉在笑，你发神经吗？
神对亚伯拉罕撒拉说什么？
神对亚伯拉罕跟撒拉说什么？
有乜嘢系在神嘅面前不可能嘅？
有什么事在神面前是不可能的呢？
摩西带以色列民出埃及。
摩西带以色列民出埃及。
旷野里边冇粮食。
在旷野里没有粮吃。
喺处起势咁远。
他们在埋怨。
摩西对神话：我边处揾食俾呢咁多人？
摩西说我去哪里找食物给你们这么多人呢？
神话：我个手系咪真系咁短啊？有乜嘢不可能？
神说我的手是不是真的这么短，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呢？
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说话，
天使加伯列向玛利亚说，
你会有人会生一个儿子，
你会有孕会生一个儿子。
乜你话点样可能嘅？
我们说怎么可以呢？
加百列话，在神嘅手中有乜嘢不可能嘅？
加伯列说有什么事在神的手中是不可能的呢？
如果神不能够将日月停止，神就不能够平静风浪。
如果神不可以将日月停止，神就不可以停止风浪。
如果神不能够叫日月停止，神就不能够将基督从死里面复活。
如果神不能将日月停止，他就不能将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
在神的面前手中没不可能的事，
在神面前手中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
当日神这样做，今日神在我们中间也都会这样做。
当日神是这样做，今天神在我们中也是这样做。
还有一个信息，就是
还有一个信息，就是
对我们不利对我们有害的一定要致死。
对我们没有利的我们一定要致死。
对我们属灵生命有害的一定要致死。
对我们属灵生命有害的我们一定要致死。
这场仗还没打完，
这场仗还没有打完。
那五个王啊，见到大势而去，
那个五个王他们见到大势而去，
见到他们的联军已经被歼灭了，
见到他们联军已经被歼灭了。
十六节我们刚才没读，
十六节我们没有念，
但是告诉我们这个五个王就逃命，就躲藏在这个马基大的山洞那里。
他说到这个五个王他们逃命多藏在那个马基大洞里。
约书亚得到情报呢，就这样命令，
约书亚得到情报就这样命令，
这场战役还没打完，
这场战役还没有打完，
敌人还在逃命中，
敌人还在逃命中，
让这五个皇帝现在封锁在山洞那里，
现在封锁这五个王在那个山洞里面，
用大石塞住个洞口，
用大石头塞在那个洞口，
不走得出来，
不能走出来。
然后命令他们继续去打完这场仗先，
然后命令他们继续去打完这个仗。
打完了，现在回到洞里去了，
要打完这场仗，现在回到洞里。
约书亚就命令将这个王带出来，
约书亚命令将那五个王带出来，
叫齐那些军长，
叫齐所有的军长，
说你用个脚踩住他们的颈，
用他们的脚踩在这个王颈上。
做完之后呢，就杀了那五个王，
做完以后就杀了他们，
挂在个树上挂了一日，
挂在树上挂了一天，
日落之后将个尸首拿回来吊回一个笼那里，用石挡回住，
夜晚就将这个尸首拿下来吊回到洞中，用石头那个塞在洞里。
约书亚命令那些军长用脚踩住那些颈的意思是什么？
约书亚命令军长用脚踩在那个武王的颈上是什么意思呢？
是为了要鼓励他们的军民的士气，
是为了鼓励他们军民的士气，
对他们说正如这五个皇帝会这样被我们克服，
正如这五个皇帝这样让我们克服了，
前面还要打的仗亦都是这样胜仗来的，
前面要打的仗也会是这样胜仗的，
然后先杀过五个王，
然后才杀了这个 五个皇帝，
好残酷啊，
很残酷的。
丘吉尔曾经讲过说话，我们战败的时候呢，我们不屈服，
丘格尔曾经说过我们战败的时候不屈服，
但是我们战胜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善待被战败的，
但是我战胜的时候我也善待那个被战败的。
但是约书亚完全就相反，
但是约书亚在这完全是相反，
为什么这么残酷啊，杀着你已经开始困住没得动的了，还要杀他做什么？
为什么这么残酷，他们已经围困在那里不能动了，为什么还要杀他们呢？
好重要的信息，
很重要的信息，
危害我们生命的一定要致死，
危害我们生命的一定要致死。
约书亚在这很强调他们以色列民说什么？
约书亚在这很强调的对以色列民说什么呢？
我们对罪容忍不是恩慈，
我们对罪容忍不是恩慈，
我们对罪容忍其实是自杀的，
我们对罪永远其实是自杀。
迦南所有的邪恶的影响一定要消灭灭绝，
将来所有邪恶的影响一定要灭绝。
这五个皇帝就是代表了所有迦南最黑的、最邪、最恶的。
这五个皇帝就是代表迦南最邪、最恶的。
不能够容忍他们存活。
不能容忍他们存活。
容忍他们存活就是将你将来带进去灭亡了。
永远他们存活就会带进以后的灭亡。
我好中意睇电视嗰啲 animal show， 嗰啲喺非洲啊嗰啲咁嘅动物片啊。
我很喜欢看电视中那个动物片。
今个礼拜我见到一个，我话这个系一个好好嘅一个 illustration， 好嘅解释。
我看到有一个是很好的那个的解释。
美国人咪好中意宠物嘅。
美国人是很喜欢的宠物的。
狗仔猫仔成屋都满的。
那个小狗小猫的整一个屋子都是。
但有很多美国人呢就越奇异的越罕见的越野的呢就越喜欢有。
有很多美国人他们呢越奇异越罕见越野的他们就越喜欢。
美国有很多州啊没有法律管制这些。当野生的野兽做宠物的。
美国有很多州他们没有法律管制这些收养那些野生的动物的。
那个节目有一对夫妇养了一只 chimp， 那些猩猩很细只的那些猩猩。
有一对夫妇他们养了一个野生的那个小猩猩。
由细养到大细的时候很 Q 的嘛，很聪明的嘛，那猩猩是不是 很容易可以管制到嘛。
那个小猩猩小的时候他们很可爱的。
但是大了。
可是当他们大了。
尤其是那个生育性能成熟了。
尤其是当他们那个生育的性能成熟了，
特别是生殖的时间里面，他们真的摇身一变变成最野的、最慢的、最危险的野兽。
特别是他们在生殖那个时间里，他们变成很野、很慢、很强的。
那个节目就是看到这只猩猩，小小的猩猩怎样咬，想咬死那些 pet owner。那对夫妇
那个节目就讲到这个那个猩猩他怎么要想咬死他那两个养他的那两个人，
不用武器的，只是手而已嘛，还有牙而已嘛，
不用武器，就是用他的手他的牙。
那只猩猩啊，用他的牙，用他的手啊，首先咬断他的手指先。
他那个猩猩就他用他的手他的牙首先咬断了那个人的手指，
然后咬了他的口唇，
然后咬了他的口唇，
整个鼻都咬晒，
整一个鼻子也咬下，
眼都咬甩埋，
那个眼睛也挖出来。
那个 owner 呢就真的命都没了，
所以那个人他命的差不多没有了，
整个面完全毁容的，
那个脸都毁容了。
最后怎样能够有回条命呢？
最后怎么有 才留下命呢？
有警察来开枪打死那只猩猩。
有警察来开枪打死了这个猩猩。
你说打死个宠物，你说为什么那么凄凉那么残酷啊，个宠物嘛。
哎，你说打死这个宠物怎么那个凄凉那么残忍呢？
我相信那个 owner 都是这样想啊。
我相信那个 owner 他也这样想啊。
直等到差啲成个头俾我咬甩啦。
只等到他的头差不多整一个头都咬断。
所以呢五个王啊。
所以这五个王
代表晒危害以色列生命嘅所有嘅罪，啲恶嘅罪啊喺树叶代表晒。
他们代表了危害以色列的罪。
系一定要杀嘅，唔能够可怜嘅。
是一定要杀，不可以可怜的。
正如我们不可以可怜那个野的猩猩一样。
正如我们 不可以可怜这个野猩猩一样。
一是这五个王无命。
一就是这五个王没有命。
如果不是的话，以色列就无命。
如果不是的话，以色列就没有命。
一是这只猩猩无命，如果不是的话，这个猩猩的 owner 就无命。
一就是这个猩猩没有命，一就是要不就是猩猩的 owner 没有命。
罪的势力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这样的了。
罪的势力在我们生命中就是这样。
我们的人生里面还有隐藏了有这五个王，你可以说在那个深处里面。
我们可以说我们生命中隐藏了这个五个王在我们心里。
如果我们不将你人生隐藏的罪恶带出来，
如果我们不将我们人生中所隐藏的罪恶带出来，
征服战胜，
征服战胜他，
然后致死，
然后致死他。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死了。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死了。
除非将我们人生隐藏的罪过这样来处理，
除非我们将我们隐藏的罪过这样处理掉。
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战胜的，没胜利的，没成长的，
要不我们的属灵生命就没有成长的。
我们不停地说属灵的成长，
我们不停地讲属灵的成长。
如果我们不将我们深处的罪恶带在光明当中，
如果我们不将我们心中的罪过带到光明中，
战胜致死，
战胜战死他。
如果不是的话，没有属灵的成长。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没有属灵成长。
我们有没有人在后院里面养野的猩猩？
我们有没有人在我们后院养那个野猩猩呢？
当然没有，
当然没有了。
那为什么我们仍然将罪恶隐藏在我们生命里面呢？
那么我们为什么将仍然将那个罪恶隐藏在我们心里？
所以属灵的成长不是纸上谈兵的讲字，
所以属灵的成长不是纸上谈兵，
而是让我们生命的悔改回转来讲出来，
而是用我们生命的悔改回转来讲出来。
Thank you Julie， 我们有好的回应了。 Thanks Julie。